朱七外长会议落幕，联合声明狠踩北京红线。全球忧台海局势，欧盟警告北京勿对台动武。乌克兰大反攻前，普京同泽连斯基视察前线较量。震惊，中国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时代。夏宝龙屡次拒绝采访记协，严重损害新闻自由。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期3日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朱七外长会议，4月18号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落幕。在联合公报中，七国一致批评中共对台湾的胁迫和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核武器的威胁，并承诺加强对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制裁。联合声明还狠踩中共红线，声称支持台湾以正式成员、观察员或来宾等身份加入国际组织。请睇报道。
该联合公报包括3个章节、22个部分，其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挑战国际秩序、台湾问题以及朝鲜试射导弹等问题位列公布的较前部分。联合公布对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发出最强烈的谴责，并要求俄罗斯立即且无条件地撤出乌克兰，亦再次承诺支持帮助乌克兰自卫。针对中共的威胁， G7 外长一致认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反对中共片面改变现状，以及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我们提醒中共有必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避免威胁、胁迫、恐吓和使用武力。2021年5月在英国举行的 G7 外长会议联合声明首次直接提到台湾。当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华府举行峰会，并在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之后包括 G7 外长会议及 G7 领袖峰会均触及台湾，并提及相同的内容。这个亦是德法等欧盟国家首次表态在台海议题和美国同步。 G7 联合公布还明文表示支持台湾以正式成员、观察员或来宾等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 WHA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技术会议。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对该声明内容表示高度欢迎，并感谢 G7 成员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该条款被认为是狠狠踩踏了中共的红线。虽然中共建政以来出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是却一直对面积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划了很多红线。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打击中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日本外相林方正作为轮值主席在记者会上表示，各方就参与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达成了共识。林方正还呼吁中共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应该采取行动确认通过对话来构建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回应说，七国集团外长会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恶意污蔑抹黑中国。他说这些声明充满傲慢、偏见和反华，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并已经向会议的主办国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G7 联合公报还强烈谴责朝鲜非法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包括4月13号发射他声称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并指责他破坏区域稳定。 另外 G7 聯合公佈還提到了能源安全、氣候變遷和環境退化、食品安全、營養和人道援助、全球健康、假信息、外太空和網絡安全，以及緬甸問題、阿富汗問題等。
中共日前的圍台軍演以及法國總統馬克龍「棄台論」引發的輿論風暴，令台海問題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連日來，各國政要紛紛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聯盟警告北京勿對台動武，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呼籲打造能戰自衛隊以因應台灣有事。請睇報導。
據中央社報導，歐盟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大會今日18號上午特別以歐盟與中國關係需要一致性策略為主題，安排了三個小時的會議，俾議員們暢所欲言。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 Joseph Borrell 將未來歐盟同北京的關係歸納成四個關鍵字：價值、經濟安全、台灣、烏克蘭。他表示，台灣對歐洲很重要，因為台海是世界上最具戰略性的海峽，攸關全球貿易，歐盟需要在那裡出現，包括表彰航行自由。波瑞爾說，台灣明顯是我們地緣政治周圍的一部分，台灣對歐洲的重要性不只是道德層面，還有重大經濟利益，而歐盟要在全球地緣政治有角色，就必須對保障台海和平表達立場。他主張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 應重新制定對中的戰略，因為2019年歐盟中國戰略展望 Europe-China Strategic Outlook 提出至今已經有四年，很多情況已有改變。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強調，歐盟持續在一中政策下呼籲台海和平，強力反對片面改變現狀，尤其是使用武力。他這一番話得到在場的歐洲議員如雷般的掌聲，他亦提出應該重新修訂對中戰略。他最後還提到，歐盟必須警覺並對抗分化我們的戰術，這點我們在過去幾個月來已經有所見。這個顯然是暗指各國高層近來分別受邀訪華，受到北京各國擊破手段的影響。歐洲議會最大黨團人民黨 EPP 主席委派 Manfred Weber 說，中共不能夠決定台灣的未來，台灣人才能夠決定台灣的未來。他強調台灣攸關歐盟的價值和經濟利益，若不能夠保護台灣，將會毀壞民主，就好像香港發生的情況。去年率團訪台的歐洲議會副議長畢爾 Nicola Beer 強調，歐盟應該向北京表達犯台的代價會有多高。歐盟執委會副主席杜姆布羅夫斯基重申，歐盟強烈反對任何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為，尤其是使用武力，並說為了保障這個區域的和平和繁榮，歐盟應該公開對話怎樣有意義地對中共進行制裁。據報導，今日對中國議題登記發言的歐洲議會議員超過70位，盛況罕見。發言者幾乎一面倒地批評中共對人權、安全和經濟的威脅，強調歐盟必須支持台灣的民主，維持台海和平。
烏克蘭為大反攻準備之際，路透社報導，俄國克里姆林宮18號發表聲明，稱總統普京前往烏克蘭南部的克爾松軍事總部，聽取空降部隊司令、第聂伯河集团军指挥官等高级官员汇报，他们向普京报告了克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局势，同时普京亦访问了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地区的国民警卫总队。请看报道。
虽然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说明普京是什么时候到访前线的，不过 BBC 点出，影片中普京曾提到复活节快到了，由此可推断这一次访问应该发生在上个礼拜，因为星期日4月16号是东正教的复活节。这个是俄罗斯并吞乌克兰四周后，他首次视察克尔松前线。莫斯科将此行描述成某种里程碑。 尽管俄国并未完全掌控乌国四州，莫斯科仍声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赫尔松州首府赫尔松市去年三月遭俄军占领，十一月乌军发动反攻，成功光复首府赫尔松市，收复了赫尔松州约 40% 的控制权。俄军完全撤出涉帕河西岸，在东岸加强阵地，以防乌克兰反攻。不过早前亦传出普京曾到访占领区马力波，在晚间开车视察当地，但被外界质疑是普京的替身。普京视察的消息曝光后，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对赫尔松市中心发动炮击，造成一人丧生，九人受伤。在俄国宣布普京视察乌克兰境内的两个俄军据点后，乌克兰随后亦公布了总统泽连斯基的视察行程，并痛批普京此行形同走访俄国的犯罪现场。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府18号公布，泽连斯基16号亲访俄罗斯掌控的乌东顿涅茨克市附近的阿夫迪夫卡镇的前线阵地，为现场乌军带来东正教复活节的祝福。官网公布的照片可以见到，泽连斯基同士兵围住坐在放有传统复活节蛋糕的台旁边。东正教徒在这个月的16号庆祝复活节。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在推特铺文讽刺，普京的危害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一年前整个世界都在等他的声明，现在不等了。他不是什么政客演员，只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在占领区和被破坏的地区的一趟特别之旅，最后一次享受他手下爪牙犯下的罪行。
日前中共财政部发布了2023年养老金调剂情况，有14个省出现养老金预算赤字，养老金缺口高达2440.44亿元人民币，其中辽宁的缺口是844.31亿元，居榜首，其次是黑龙江省，缺口是829.32亿元，居第二名。东三省合计养老金缺口高达1892亿元。陈太报道。
经济的萧条和人口的持续减少是导致养老金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日前搜狐报道，中国每年约有2000万60后、70后退休，60岁以上的老人比例将超过30%。中国已经进入了重度老龄化时代。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自1960年代以来的首次减少，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这个时间来得比 IMF、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预期的都要早。搜狐报道称，人口减少的速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会在某个时间窗口形成火山爆发前的累积和集中释放。咁意味住以现行的养老金体系来看，未来将面临更大的难题。根据中国百货商场超市概念股企业披露的年报数据显示，超过70%企业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除业绩下跌外，关停闭店亦已经成为中国百货商超近来的常态。江苏苏州号称世界第一工业城市，它的工业总产值4兆人民币，但是今年1、2月份苏州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11%， 用电量下降了 7%， 外贸出口下降了 19%。 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最好的苏州都是这样一个局面，这样如果是差一点的地方，只会比这个更惨。六媒第一财经15号报道，工人走后，河南郑州余康新城的郑州富士康宿舍区商业步行街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人，两边的店铺亦几乎都是关闭停业状态，有些干脆挂出了出租转让的信息。这个原本寸土寸金的富士康员工生活居住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第一财经已经删除了这篇文章。养老金财政赤字最严重的东三省是铁锈地区，这里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上世纪90年代一场市场改革改变了这里的命运。 企业倒闭，大批工人下岗，经济崩跌，年轻人纷纷涌向南方寻求工作机会。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黑龙江常住人口减少了600万，留下的人不足以为当地政府的养老金提供支持，当地政府减少了养老金预算。中科院2019年曾预计，中国养老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2028年之后将收不抵支，将在2035年耗尽。目前已经有11个省出现养老金财政赤字，其中黑龙江的养老金赤字大概占据的 GDP 的 2.4%， 为全国之最。但是老龄化问题持续严重，新生婴儿出生率持续走低，一场经济和人口危机正在来临。
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港期间，上个礼拜六在湾仔会展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暨专题讲座。香港记者协会近日发表声明指，政府新闻处不接纳多家传媒的申请，拒绝他们到场采访，担心港府拒绝传媒采访将成为常态，严重损害本港的新闻自由，促请当局尽快解释并采取适当措施以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利。请听报道。
声明表示，据了解，计划到场采访的传媒机构需事先填妥由政府新闻处派发的申请表格，之后需经处方筛选，及至活动当日，多家传媒机构获政府新闻处通知，他们的申请不获接纳，拒绝他们到场采访。声明指，这个是继去年七一升旗礼及新一届政府宣誓仪式后，再有传媒机构记者被政府当局拒绝采访官方活动。但是同去年不同的是，今次当局并未有解释拒绝传媒采访的原因。记协质疑政府筛选传媒机构的合理性和筛选的标准并不透明。记协表示，担心政府拒绝传媒采访将成为常态，窒息资讯的流通，严重损害本港的新闻自由，亦无助宣传官方信息，促请当局尽快解释有关做法的原因，并采取适当措施。另据港媒报道，除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暨专题讲座外，夏宝龙星期日16号还到访立法会。立法会大楼4月15号晚上已经关闭，只容许议员及相关工作人员进入。下到访期间，记者只能够在大楼外采访，而在以往，港澳办及中联办官员到访立法会，记者可以在大楼内采访。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